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31号，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主持人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眼看着这个夏去秋来，两位嘉宾夏天有什么特殊的活动吗？眼看着夏天就要结束了。
我是在家里天天游泳啊，就这么那个事儿，天天。
你是在湖里面游吗？
在湖里游泳，对，天天跟儿子游泳。儿子晒的就跟那个黑泥鳅似的，天天锻炼身体，就这活动，别的活动也不太敢参加，不太敢参加。
那挺好的。那个博洋说，
我倒是
带儿子踢足球去了，是吧？
对对对，他们现在就是恢复踢足球了，但是还是都是传球，不能够小规模的比赛都不行，都是比较稍微有一定距离的传球，就是
这样，比较远。
嗯，对对对，但是据说是9月底开始恢复比赛，倒是
对，好像最近这个说今天我要听哪个是那个他们在就是有正式比赛，然后我想是什么球的，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把那个让那个 IBM 做的好像模拟音响，就是在第一场的时候而打到第几节的时候，然后一般是观众是什么反应，他就是在那球场上放，
对，
队员是在正式比赛，但是球场一个观众也没有，就是靠这个音响来烘托气氛。
对，我看中国那个中超就是看着听着挺热闹，实际上没有观众，但是现在说也因为随着疫情的这个减缓，中国好像是从这个礼拜开始已经开始允许观众入场了。
是啊，那希望美国也逐渐的这个能够渐渐的恢复正常吧。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最近对美国疫情的发展有关注没有？我们现在是不是进入一个比较平缓的状况了？
哎，你问的这小南，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啊。我现在手头是今天 Seattle Times 西雅图时报的一个报道，很有意思，我很想跟大家跟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说的是什么呢？他统计呢，华盛顿州这个有这么列了7-8个县，7-8个county，从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死亡原因的排列顺序，这很有意思。比方说，以我们所在的 King County， 我们的这个所谓国王郡、国王县来说，新冠疫情从2020年1月份到8月25号，一共死亡的是719个人。那么这个死亡原因、死亡人数，在这个死亡的原因上排列呢是第三位。死亡第一类，第一位呢 ，King County 里死亡第一位的是 cancer， 癌症，2011个人。第二位呢是心脏病，1814个人。第三个排第三位的死亡原因才是新冠疫情啊，719个人。这个，所以这个数据很有意思，排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新冠疫情显然不是这个死亡的这个造成的这个死亡的威胁，看来不像想象那么大。那么这里排了还有很有意思的兴趣，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 他讲的说这段时间同样的时间内啊，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是多少呢？578个人。
嗯，
自杀的人是多少？213个人。所以把自杀的人和这个交通事故死亡的人加在一起是多少呢？791人。啊，这个新冠肺炎死的是719个人。这个自杀和交通事故死亡这两项合在一起791个人。所以呢，我就老在想着看这报纸看这报道，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这个新冠疫情说起来这么严重，才死亡419个人。大家这个什么活动都停了，这么多大的活动停了，连儿子博洋连儿子连足球也都停了，是吧？哎，这个同样期间内，
对对对，
同样期间内交通事故死亡这些人和自杀死亡这么多人，咱们社会上也好，政府各级部门也好，对这两项死亡的人数加起来超过新冠病情的死亡人数，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了吗？投入那么大的这个资源来减少这个死亡人数了吗？没有啊，是不是？我就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对，亚光，你这个观点我以前其实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就是说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然后来控制这样一个似乎好像死亡率并不是非常高的这么样一个传染病。博洋是专家，博洋发表一下看法。
这个我倒是觉得，就是说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甚至所谓的 lockdown， 那个还是有一定必要的。上个礼拜有一个堪萨斯附近有两个 county， 它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有一个 county 没有严格要求戴口罩，有一个 county 就是严格要求戴口罩了，就是9天以后。这两个 county 的这个患病的人数就是成一个喇叭形了，那个禁止戴口罩的不是，就是允许戴口罩的那个，必须戴口罩的那个呢，就明显的往下走了，那个还是没有强制要求戴口罩呢，就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措施还是倒是应该继续执行了。倒是具体到刚才那个亚光说的这个死亡人数，这个确实是，就是说虽然得这个并不见得最后就是说造成很高的死亡率，这也确实是一定的考虑，所以是一个矛盾比较的一个地方。嗯，
这个有这么一个报道啊，说这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就是这个周末把这个死亡的美国死亡的这个新冠病例死亡人数做了调整，说这个原来从这个原来的180,000改到了这个9200多，说直接死于新冠的是9200多，其他那100,000+呢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其他的，就是说所谓这个基础病例啊，或者是原来有病例有其他的病。那么好像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有人说这个呢是不准确的，说没有这么改，我去 CDC 网站上我没有查到他有这么改，但是我确实看到不止一家媒体报道这样报道。因为我也没有仔细全面研究他的网站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倒跟我们原来那个就是听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说美国它报告这个新冠病例的这个它标准它比较宽，就是说只要你比如说你肺癌死的，你什么高血压死的，心脏病，而年纪大的人各种各样的疾病，但是它只要查出来你当时是带有检测阳性，那你就归入新冠。好像上次是博洋你说的还是谁说的，说就是还有疑似病例也全都归入新冠，那这样一算呢？
对对对，
就这个他这个，所以有人就说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他这个报道的人数这么多，就洪水泛滥的感觉，但是好像美国人继续的都还在该吃吃该喝喝，就是很多人长期坚持不戴口罩，这是因为他们身边没什么人死，
对对对，
他就是说他看不到这个真正的威胁，就是你折腾了这么半天。到底谁死了不知道，这也是我每次节目我主持我都要问两位嘉宾，你们过去一两周身边有没有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得了新冠了。上次好像 两位嘉宾都说间接的或者是就直接
对
的，就是听说有人知道有人得了，
对对对，
但是
对
确实死，因此而死亡，
包括我们公司里头有，
嗯，
对，他这个他这是这样，他这个
没有遇到一个，郭阳你说对不起，
他这个就是还是对没事，就说还是就是说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您说那文章我也看了，他说的这个9210个人吧，他是只是就是说死亡的原因的唯一的原因是这个就是
新冠，
因为新冠检测出来了，他没有其他的疾病，他是这么的一个统计，
就是说死于新冠就可以比较确凿的说他死于新冠。
哎，对对对，因为什么呢？这个，如果这个病人去世了，这个大夫要签一个 death certificate， 就死亡证书。死亡证书上好像是，我看人家说要列出来好多综合性的一个临床点，你就是都有什么病啊什么，你都得要列出来。所以呢，比如说有的人他只是因为这个去世了，那就是唯一的就是这么一个；有的人呢就是第一个要签了，就说这个就核酸检测出来了。
嗯，
这算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有基础病，比如糖尿病、心脏病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呢，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就是刚才您说这个提出来，就是说比如疑似病例哈，我看的有一个医生说过这个，他说这是医生说的，他说这个大部分人许多人都是像比如 CDC 有统计，就是说美国所死于所谓新冠有关的这种病的病人平均年龄在78岁，所以比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 nursing home 里头一共有300人，那都是在80上下了，就是说有50个人死了，但是50个人死了，有的人呢就是说你还没来得及检测他是不是有新冠呢，他已经死了，所以呢他的病因上他就写上疑似第一个病因。就死亡的第一个原因他要写上就是疑似新冠，然后再把他的一些什么基础病什么的给列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他毕竟是没有经过检测嘛，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医生说的有可能就是在统计数，所以美国在这个总体的统计数字上应该说是只能是比较多，就是比实际的可能要多，不会是比实际的要少，是这样。
嗯，那有可能。
小南，就刚才你说的，就刚才我同意博洋刚才说的这看法啊，咱们就说的，就说这个死亡原因，怎么说 King County 刚才我们讲的说是排到第三位，但是那是在严格的、相当严格的执行这个控制人员隔离这个 social distance 这个情况下，戴口罩这情况下才是控制到这个数字。那如果放开了，像我们这个2月份以前的生活，那死的人就不知道是多少，我们就不清楚到底。
对，有可能。对对
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死亡的人数也好，得病的人数也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如果说全部放开，一点都没有防疫措施都不采取的话，是个什么样子？那是非常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也许可能不是那么可怕，也许没那么大数，也许可能是非常可怕。这个这种事情呢，谁也承担不起责任，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比较谨慎的保守，就是说大家尽量采取这隔离措施，让大家都能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经济上受一些损失，可能也是值得的。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危害性确实非常的不确定，大家都不清楚到底会怎么样。
嗯，
我觉得不确定性非常大，确实是。嗯，
根据就是现在得出来的患者死亡率，就或者就是说查出来你就是说这个人是阳性，比如1000个阳性。
嗯，
多少人死亡，这个死亡率一推就知道大概，如果
他叫病死，他叫病，他叫病死率，
病死率，对，
他叫这种病死率，对，
那个
排除其他疾病，排除就是说，因为你想这个死者中间大部分老人居多，老人居多的话，那就很难说他是因为，是因为什么去世的，是吧？
是。
就像很多老人他是因为流感去世的，那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因为其他的流感而采取这么大的这个
措施，
这么大的这个代价，是吧？
小南，我这个西雅图这个今天的西雅图时报上这个文章的这个图表呢，还有一点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子啊。他除了这个列 King County， 就是说新冠疫情死亡的是排第三位，从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二十号是排第三位。他其他的几个县他都列出来，比方说离我们比较近的 Snohomish County， 新冠肺炎死亡的排序呢是第五位。那就是说前面什么癌症啊、心脏病还什么什么，还有四位死亡人原因排在这个新冠这个肺炎之上。再往北走啊 ，Skagit County 啊，这个就是 Mount Vernon 那个地方，那个县排的是第七位。那么到了这个美加边界那旁边那个县呢，那个这个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呢，排序呢排的顺序呢是也是第七位，就是往北面这比较就是人的就是说死亡的原因的排的比较少。那么往东面来 ，Yakima。这个县的人数明显，它这个人口密度要比King County少很多，可是新冠肺炎在这 Yakima 这个县死亡的原因是排第三位，在它旁边这个县 Benton 这个县也是排第三位 ，Franklin 的县排第二位。那么我们看了 Yakima 这个县，我就感觉是这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呢？这个地方墨西哥的农工比较多，所以这我就总觉得这个跟这个人的各个族裔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就是这新冠肺炎的传染率、死亡率，可能跟他们这个族裔的这个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你比方亚克曼那个康蒂，
还有
那康蒂啊，那康蒂就是明显的是地广人稀嘛。他那边有的特点和 King County 和其他的华盛顿其他的县比起来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农业的打工的人比较多啊。那么那些很多农业工人呢，季节性农业工人大多数都是西语裔的人啊。所以这是只是这么一个现象来分析说一下的。
嗯
嗯，博洋你说。
就是说像刚才像那个我就补充一点，就是昨天正好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美国就发现，就是美国的检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就是检测这个新冠，就是已经发达到就是说就是它叫所有的 virus， 所有的病毒它都会检测完了以后都会显示成新冠阳性。这是昨天我看的一篇文章，或者说你体内的这个病毒的含量极低它都能给你检测出来。这就是像川普说的，说美国为什么这么多病人呢，就是因为我们检测的多，这可能还确实是这应该算是个原因，我想是。就是美国的检测能力极其强大，这也把基本上只要你检测的人有一点点携带了一点点病毒，它都能全给你检测出来。
那就是说美国去检测的人也很多了，按理说是吧。
对对对对，像比如说像刚才亚光说的比如说像那个 Skagit 还有或者是那个 Whiteman 吧，就是那个 Whiteman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越往北边人口越稀少，他们可能参加检测的人可能相对来说也少一些，所以就是虽然人口数也少，但是就是去检测的人可能少一些，所以也显示可能他的数他可能也是不是排在前三名啊或者前几名的，也有可能有这种原因，就是参加检测的人相对来说少一些。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叫这个 www.worldometer.info.info， 他这个就是每天更新这个 coronavirus 就是新冠这个数据啊，他说美国现在做的检测是8260万，当然不是指8620人了，8260多万人肯定是8260多万次，就有的人也可能去检测了两次，是吧，三次都有。
对，
或者有的人一次没检测，像我到现在也没去检测。那但是8000万，那几乎美国人口三分之一了，将近是吧？他美国3亿多人口，
对，
四分之一吧，
相当可观的。
对
啊，所以
对对对，
确实，所以他的这个可能检测出来的阳性也比较多。还有博洋，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只要任何病毒，它检测出来都显示，它都算是它就显示是就是显示成这个新冠病毒的阳性吗？就是说你别的病毒 你比如其他的感冒病毒，
对，我看的是英文的，我看的，对他只，对我这因为是昨天出的一篇文章，我看他写的就是说，就是所有的 virus 就是所有的病毒，它都会显示，因为你测的是新冠嘛，所以它你只要它检测到有病毒，它就会显示阳性。这是昨天我看到的，就是他用了一个 too sensitive， 就是特别敏感，他就都能给你检测出来，他是这么说的。
OK， 好，我们先放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3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另外呢是我们这个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新冠在美国最近一段时间的发展，我看了一下这个图形啊，就是好像从7月份以后，这个总体来说它这个没有高过，就是每日新增病例啊没有高过7月份的那个数字，所以似乎是在下降，那么或者说在平缓吧。但是我刚才就是提到的这个 CDC 这个疾病控制中心的它这个修改数据这件事，那这个事儿有什么原因吗？为什么他现在如果是确实修改，他为什么现在要指出来这件事？他原来为什么不把它说清楚呢？就是说，哦，我们180000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死的，或者就是说，其实你想一想你就知道，那因为你死者当中，大部分都是70-80岁以上的人，那他肯定是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他现在来做这件事，有人说是
好像
是为了
我看好。我倒不这么认为，我看好像是说，实际上 CDC 一直这么把这个原因这么分着列出来的，只是有人说，哎，发现说把它作为一种说，哎，你看没有，你撒谎了，实际上才死了9210人，因为这个新冠，实际上 CDC 一直在分着列这种死因呢，只不过就是9210人他是唯一的死因就是因为新冠，实际上应该是一直在有的，并不是说 CDC 把它改了，我是这么想。
亚光觉得呢？亚光你那个对，
听见了，前几期我们做节目时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到底应该如何统计新冠肺炎致死的这个原因，这个标准。我总的感觉这个事情呢应该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来定这个事情。那么要说要这个标准其实很重要，就是全世界你衡量，哎，说你印度、美国、巴西、中国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更严重，你得首先有个统一的标准，对吧？现在是明显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美国国内的标准都不统一，是吧？那么其实这个标准如果能定下来，尤其是由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定下来的话，那么大家可以世界卫生组织定下来的话 ，WHO 的，由他们定下来的话，那么大家都有一个标准，说我们全都按这个标准来衡量，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 它的疫情比较严重，那个国家疫情相对说比较缓一些。现在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病因呢，这个定义的这范围太乱了，所以根本就没有法比，没有法比较，没法做横向比较。
对对，
所以呢，
不能横向比较。对，我同意亚光说的，对，
那么你这个东西，你在国际上各个国家之间没法做横向比较，你在美国国内各个州之间也没法做横向比较，是不是？你这个到底是死了9000多人，要为了就因为死了9000多个人，哦，造了这么大的这个损失，这么大的代价。那到底这个
代价
决策者啊，就你再考虑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首先这个标准就是那么太乱了。
对，
是啊，
对。
但是好像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制定这个标准，或者至少比如说美国吧，美国也没有说统一的标准。那我想中国可能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吧？就是说什么样算记入这个新冠病例，什么样的它不记入。那我感觉中国的这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就是说你是
中国应该对，应该是就是唯一的，咱们就说呀，唯一的就是
除了新冠没别的病，
就是被检测出来你是因为新冠，对，应该是这样。
对，你但凡有一个别的病，他就把你算到别的病里面去了，是这个意思。
对
对
吧？对，
对
对，
那么刚才提到就是说为什么 CDC 现在提这个事儿，那博洋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原来就一直这么列在那儿，但只是大家没有把它仔细去分开来说，那么现在有人专门把它挑出来说，就是说那这个挑出来说的这个目的是不是也是为了就是说其实美国的新冠没那么严重啊，那是为了给这个川普涨行情，是吧？就是说因为现在民主党人这个批评川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你看你这个领导抗击疫情不力，没有拿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这个措施来，所以我们美国为什么这么高？所以有人可能就去翻了说到底有多高，我们到底死了多少人是直接因为新冠。那么这就直接扯到选情上去了，好像最近一些民意测验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在迅速的上升，有没有这个情况？亚光，你有没有
看到？你老
对你这个
你老看报纸，
经常报纸是一定是有这种说法的。但是现在同样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民意调查呢，以前的那些主流媒体搞的也这可信性也很值得怀疑，可信性也很值得怀疑。说这个拜登大幅领先川普，这种说法的就是根据以前的民调，他这个说法我也表示怀疑，很表示怀疑。现在说川普现在追上来了啊，这个两个人的之间距离缩小了很多，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但是我总的感觉，这个选情肯定是对民主党不利，对这个拜登很不利。前几天我看电视里讲的，看到拜登啊在走路，我就感觉他腿脚好像有点问题。我的感觉这个人这身体状况肯定很值得人担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跟川普比起来，川普风尘仆仆的到各个州去啊，他现在提出来，今天提出来说他要到 Wisconsin， 就是到了那个黑人被后背打了几枪那个地方，到那个城市去啊，他要去到那去，完了那个城市的市长啊说啊，你别来了，我们这现在这弄来安保负担太大。他是到处在跑，我就没见到这个拜登说到哪去跑去，到现在都在家里待着，所以你在家里待着，你怎么可能你的行市看涨呢？
这个拜登好像还是秉承了前一段时间，就是上半年竞选的一个基本策略，就是说以静制动，我少说少动，就是看着川普所谓犯错误，你不断的犯错误，你的这个名望不断的下降，然后我呢啥也不说，我基本上就是少说为佳，那少做为佳，这样呢你的错多了，那大家都觉得那我们就去找拜登吧。但是现在到了竞选后期了，我觉得选民也在看，就是说 你的正纲到底是什么呀？你到底这个，你上你批评他做的不好，你的措施是什么？不光是新冠的问题，还有经济啊，还有外交啊。那个拜登说的不是他这个这方面他宣传的很少，所以他也不出去这个广泛的跟选民这个大量的见面啊。他这个活动确实不如川普这个活跃，所以再加上这个像是威斯康星州是吧？
对，
又开枪打死这个打死黑人事件，然后引发新的这个骚乱。那么我今天看一篇文章，说是说拜登和民主党现在觉得有问题了，说这个不能不表态了，要谴责骚乱，否则的话很多人都开始这个都倒向这个川普那边，就是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就是不同意这样子打砸抢。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这个川普是不是大选的这个连任的可能性增加了？
我接着刚才亚光说的，亚光说就是说民调不可靠，这个完全正确。但是就是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能看到就是川普的支持率在上升，这个倒是一个趋势。是比对川普来说吧，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趋势。你比如说，就是这个上礼拜刚刚开完的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会议之前有一个民调啊，就是今日美国和那个富士比，它有一个富比士，它有一个民调，就是在这个开会之前这一个礼拜，拜登他的支持率是52%，川普的支持率42%。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就这个会议开完以后，俩人的民调就缩小了，就是川普就上来了，原来由差10%，差4个百分点，到6个百分点了。川普就是支持率到了44%，拜登呢支持率降到了50%。所以呢，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民调有点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开会之前的这个民调，就是川普在白人中的支持率是领先拜登2个百分点，这会议开完以后，这个领先已经到了，从就是白人对川普的支持已经领先到了8%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就是郊区的中产一般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政党倾向不是很明显，就是属于中间的中间派似的。他也是就是这个会后，就这个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就是川普的跟拜登的这个差距也是缩小了，好像缩小到6个百分点好像是。所以就是说从几个方面来说，川普的支持率在一直在往上升。所以咱们不看到底是多少，就像亚光说的这个，但是看这个趋势，川普还是有一定优势，就是这个趋势还是挺好的。如果要是这个趋势一直保持下去，我对这最后选举对川普还是很有利的。
对，一个就是我也看到报道说是共和党代表大会之后，这个川普的支持率在上升。另外还有一个报道是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呢，这个拜登的支持率反而下降了。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报道？
下降了，好像是下降了2个百分点，好像是。
那么下降，为什么下降？一般来说嘛，那个代表全国代表大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吧？各方人士来给他造势，然后是吧？这个媒体也集中报道。一般从历史上看，这个党代会之后，这个该党的候选人他一般都会有一点的这个热度往上升。如果拜登他不升反降的话，那就是说明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党代会上面宣扬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在党代会之前两天选定的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也可能不但没有给他加分，反而给他减分了。 包括博洋你提到在白人中间，在这个城郊地区这个中产阶级，就是说很多人摇摆未定的这些选民中间，川普在上升，川普上升支持率上升，那就意味着拜登的支持率在下降。那我们上次好像提到过，就是说拜登选这个竞选搭档对他是吧拉拢选民到底有好处还是
没有？没有什么加分作用，他对他
没有加分。
对
啊，就是摇摆选民，特别是白人摇摆选民，可能不会因为他选的这个搭档就去支持他，相反可能会走开，觉得哎呦，我本来还想投他，结果他选这么一人，就是说你们民主党的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在打族裔牌，好像就是民主党就是。我们就代表少数族裔，就代表黑人，代表这个新移民，或者是代表怎么这，这个是吧？同性恋啊，或者是变性啊，或者这个，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就把民主党自己给放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领域里活动，你就失去了广大中产阶级的支持。因为中产阶级关心什么？关心。是吧？个人自由、生命、财产安全，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
对，
那么两次这个黑人开枪，就是被警察开枪打死或者打伤事件引发的这个抗议示威，以及伴随的这个打砸抢骚乱，我觉得对民主党其实可能。都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就是，
对，就像这共和党大会，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强调嘛，就是法律和秩序嘛，就是 law and order， 一直强调这个，就对比民主党那儿不说话，一直沉默，所以这选民着急啊，看着着急，所以川普这边一直强调这点，所以。这都是原因，对民主党的支持的。
那这个民主党关键，他不但不说话，他有时候说话说的还是完全就是，全面支持这个
对
BLM 这个运动，但是他没有强调问题的另外一面。就是你作为一个执政党的话，如果你只强调问题的一面，就像所有的总统当选以后，他都要说我是。全体美国人民的总统，全体选民的总统，并不是那些只是投了我的票的人的总统。你没投我的票，我也是你的总统。民主党也一样，你不能光去想的就是说谁投我的票，我就说他爱听的，或者我就光强调他们赞同的事。其他的选民关心注重的问题，你不去谈，不去说，不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或者怎么样来，是吧？讲人家关注的问题，那肯定这个支持率就在下降。哎，我们的广告时间又到了，好，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31号，那么明天我们就要进入九月了。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老朋友来做我们的嘉宾，他们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疫情这个和川普争取连任之间有没有影响，那么也提到民调最近反映好像川普的支持率在上升。我们最近经常也看到很多文章在报道，就是有一个指数叫义乌指数，就是说这个你不用看美国这些什么民调的，这个就是说你就看中国这个义乌的这个商品订单指数，就能基本上发现谁会当选。而且说四年前就是因为这个大家都说美国这边都说 Hillary 要当选，但是义乌那边的小商品的一些小商贩们他们早就知道川普要当选了，因为全都是这个订的川普的竞选用品。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也可能正好是巧合，不是说你花钱多你就肯定当选，就是我发一个亿发到义乌去买东西，那我支持这个人就肯定当选了吗？未必吧。那两位嘉宾你们觉得呢？
我一个看法呢，就是说支持川普的人大多数是因为支持他的政见，支持他的喜欢他的执政的政策，不一定喜欢他这个人啊，但是就是强烈支持他的政策的人。那么所谓的可能会投票给拜登投票给民主党的人，相当有一部分人呢并不是因为喜欢拜登的政策啊，拜登有什么政策我们再说，相当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不喜欢川普这个为人，觉得这个人为人呢我不喜欢，所以我就不选他，那么不选他呢没有别的选择，那只要选择民主党，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两类人如果是真是这么情况的，那就可以说明支持川普的人那是铁了心的，我就是要支持川普，你说什么我就要支持他，就让他上台，因为是跟我的利益直接相关。那么那些所谓反对川普的人，想投民主党，号称说要投民主党反对川普的人，相当的人像三心二意，就是我因为我不喜欢这人，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政见，我也不知道拜登有什么人，我就是不喜欢川普人，所以我投民主党去。那么这种人他们投票的意志，投票的意愿，他们去宣传，去宣传拜登的这个需要很多那种宣传品去宣传拜登这个他这个意志差得很远，跟那些坚决要支持拜登坚决要支持川普要装川普当选的人那差很远。所以你反映到订单上就这样，到义乌订的时候你我相信民主党可能他就订了东西回来后呢，有多少人去愿意给他发呢啊，有多少人愿意给他发呢？因为讨厌川普，说我就去支持，我就给你发拜登的这个人和那些我坚决要求川普当选，因为他跟我将来的利益直接相关，那样的人那个意志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就可以反映出来，你要的东西就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按理说，民主党这个支持者中间很多人也是因为他们的理念和民主党一样，才去支持民主党的。当然，亚光你说的对，很多人去投民主党的票或者投拜登的票是因为他不喜欢川普这个人，就是说那我就不想让他再当总统了，我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说不一定是政策上，就是觉得这个人说话呀或者这个行为方式啊风度啊代表美国的这个形象啊各个方面他都觉得不满意，需要换个人，那他去投拜登的票。但是确实也民主党有很多这个铁票支持者，他们在理念方面呢确实是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也跟民主党的这个政纲也是一样的。那这些人他也应该去花钱啊，去捐款啊，去出力啊，做义工啊，是吧？那为什么这差别这么大呢？就是看这个报道，就是说好像义乌，我觉得感觉就是说好像90%差不多是川普的，全是川普的竞选用品啊，支持川普的，可能10%甚至5%可能是有拜登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竞选经费不够吗？还是说
因为我倒是看就是说 我觉得像刚才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这个支持拜登的这些旗帜啊什么的这些帽子呀、啊、这些多，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就是跟筹款能力有关系，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的筹款能力有关系。像我看的是报道，就是说最近就是川普的筹款就是要大于拜登的，说明支持川普的人一个人是吧？好像是，所以他筹款多了，他肯定在这个宣传品上的购买，他应该也是增加了，可能有这些原因。
嗯，
那个小南，我就是说，我想补充一个说法，这个民主党两星期前开的这个代表大会，和共和党上星期开的代表大会，我全都是看了，晚上那个7点到8点这几个主要电视台的，他都报道一小时，报道他们的讲的东西，我都看了。
嗯，
我看完以后，民主党的大会看完以后呢，我就一个感觉，他们就在骂 Trump， 他就在骂人。
嗯，
基本上我没听见他们说他有什么政纲。就你这拜登要当总统以后，我首先说，你拜登你当总统以后，你经济上你要准备怎么搞？你的经济政策是什么？不知道。你减税吗？你还是加税？我不知道，没听到你说的啥。你的移民政策是什么？我也没听说你说什么东西，是吧？你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我也没听说过。你对新冠疫情，你只是骂说川普做的不好，这个新冠疫情控制的话，那你有什么高招？你说你怎么比川普更好？我也没听出来他讲，他也没说，啊，我也没听着他讲，他那我说川普1、2、3、4、5不好，我上台我弄6、7、8、9、10，我这个6、7、8、9、10一做就给你川普的1、2、3、4不好，你给我讲讲，也没有，是吧？那反过来，他再看上星期川普的这个共和党这个全国代表大会，那他下面的人讲，他那些他找的一些发言人来讲，1、2、3。首先第一，他举着 Trump 过去4年来执政来他所取得成绩，其中强调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在2016年他大选的时候他做的承诺基本上都兑现了。所以那个共和党这个全国这个代表大会看完后，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说共和党的现在说的这个 Trump 这个人，虽然说话很难听，有时候不着四六，但是他跟以前那老的政客最大的不同就是呢，他说话算话，他基本说的事情他都做到了，他不是100%都做到了，因为很多人捣乱，没有事，他有些事情没法做下去，但是他做的许诺大的事情他都做到了，是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还有一条，川普在他讲话中，最后接受提名的讲话当中，他讲了他将来他再当选他要干什么，1、2、3、4、5讲了很多，他的移民政策要干什么，他的经济他怎么办，他怎么样减税，他都说了啊。我就相反，就说啊，很好，你要减税我很高兴啊。他又讲说我要再进一步减税，要给中产阶级减多少税，很好啊。相反呢，拜登呢，民主党那边，你说你要减什么税吗？你说加税要减税呢？没听到，不知道。所以这个差别很明显，差别很明显。我觉得这次可能这个胜选啊，川普胜选应该没有什么大的悬念，只是这个民主党太烂。
嗯，
我觉得刚才亚光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是这么回事。我没有都看，但是我就看了几场。确实是，比如民主党大会，你感觉就是在那儿抱怨，在那儿谴责这个川普。相反，共和党这个大会的时候，头一个周末，在川普就公布了他要如果当选以后，他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像刚才这个亚光说的什么那个降低失业率啊什么的，包括第一条，比如说就是说我要在100天之内创造1000万个工作机会。我刚开始我说怎么1000万这么多，后来一看应该是合理的，还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像非常具体的东西他在他的这个大会之前就公布出来了。而且呢，他这开了一大会，有人说了，你看把他们没人了，川普没有人了，把他们家人所有的人都拉上去了，实际上这是有点胡说了。因为讲话人一共有100位左右吧，川普他们家人才6个左右好像是。实际上而且呢，他体现了一种传统的这种家庭的价值观。这个我看这个共和党大会是有的演讲，比如说像第一夫人呐、啊，包括像那个伊万卡呀、啊，你看了以后你都很感动，都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可能他在这之前举行了，因为他有些失策了。
嗯，
博洋说的这个非常对，我插句博洋，我再补充一句，非常对，就是说讲您刚才讲的说共和党这个创不让他的子女都出来讲。他这几个子女个个出色，对吧？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谈吐也很得体，也很智慧，就给人这种感觉。相反，你看拜登，他的儿子啊，大儿子死了咱不说，他那个二儿子 Hunter 一堆的毛病，吸毒、酗酒，这都甭说了。你哪一个拿出来？你那儿子，这创普的每一个孩子拿出来比，都比这个亨特强得多。那么我就在想了，我要普通老百姓，我是一个投票的人，我在想了，你拜登连你的儿子都管不好，我怎么能相信你管好你这个国家？创普，如果你五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两个出色，还有两个是比较差的，那还可以。五个孩子个个出色。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吗？说明这个人很能管理，很有管理上很有一套的。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他？他话说再难听，我就老讲的一个观点，我宁可要一个说话很难听的，但是干实事的领导人，我也不希望要一个，我不想选一个说话非常好听，什么事儿不干的这么一个人，更不想要一个说话非常好听，干的事干的全错的这样的领导，是不是？就是这很简单，这个比例，这个计算很清楚，就是要什么样的人很清楚。我就补充这一点。
好的。我们这个现在疫情啊，就是说是美国的疫情重，好像是世界重灾区。是前天还是昨天？是说是印度超过美国了吗？是，总数是吧？
超过美国了。
好像有这么一说。对，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的问题，很多人也不上班在家，然后很多企业也关了。你像这个遭受严重打击的，像餐饮业啊，像旅游业、交通，像这个只要是有群体活动的，像这个娱乐、电影院，到现在很多都没办法经营啊，没法开。然后像健身俱乐部、健身房，都很多，确实很多，这个很多人也失业，在家领取失业金。但是有个很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说股市却在非常火的这个往上涨。不知道两位嘉宾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就是这个你像道琼斯和这个纳斯达克不断的创新高。怎么回事呢？是华尔街在试图用金钱来砸股市，来帮着川普当选吗？就是说在川普大选之前，我们一定把股市推上去，十亿百亿，反正我就买，有钱就买。还是说因为 Federal Reserve 印了大量的钱，那 Federal Reserve 印这么多钱，当然一个是为了刺激经济，那有没有背后的潜在的政治目的呢？也就是说，因为市场上钱多嘛，大家你才有可能去买。你如果大家手里都没钱了，那买什么呢？
我先说一句，就是说，好像是八月份的美国八月份的这个股市的表现是过去30年来最好的。这个股市呢，有这么一句话，股市往往是经济的，就是提前反映出经济的发展。所以可能预示的美国经济，尤其川普当选以后，如果真要当选以后继续采取什么减税啊，那些刺激经济的做法，可能会想，我想可能是一种提前的反应吧。
这美国的经济其实不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经济一直很好，那么只是这疫情呢把这个整个经济上升的趋势呢打断了一下子。那么现在股市现在这种反应呢，我觉得他们是对美国经济未来的形势是看好的，是有信心的，应该是这么一个原因。
那做一个假设，如果拜登当选，会不会股市就往下滑呢？
这个不好说，这个不知道啊。
嗯，
这到底就是说，到底是股市对拜登当选会是一种什么反应？对，就是对川普当选是个什么反应？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我相信，如果是大家觉得啊、哦，你民主党当选，拜登当选了会加税，那我想这市场肯定不会看好这个。
我顺便问一下，两位嘉宾有没有买特斯拉股票？都没有。
我太太买了，买了又卖了。
哦，
买的早也卖的早。
我没买，我也是我太太买过，是不是还拥有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她是买过，提过这个事儿。对。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就到了，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晚安。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